十三国重塑印太版图，中共被孤立在家门口。两里路四岗哨，北京人无处逃，铜井大院出现病例，紧逼中南海。借助伊朗，中共加强对中东石油要道的控制。侵乌后果继续发酵，俄驻联合国外交官辞职。NASA 话：我哋嘅宇宙发生紧奇怪嘅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5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近日中共一份绝密级嘅会议录音被泄露，内容系因应中共军委指示，中共广东军区同广东省委日前召开战前联合部署会议。广东省内部装备万吨或千吨滚装船武装系统，并明确全面对准南海、台海同美国目标。种种迹象表明，北京攻打台湾的计划似乎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上的不利而放弃，反而一直在加紧备战。5月23号，以美国为首的十三国首脑共同参加印太经济繁荣框架峰会。十三国要重塑印太地区政治和经济版图，并将中共毫不留情地抛在门外，令他在自己的家门被孤立，无疑对他产生了巨大压力。紧接着，拜登公开承认保护台湾的担子更沉重了，并放风如果北京攻台，美国愿意武力捍卫台湾。这个是拜登迄今对有关问题最强烈的言论。外界看到华府长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战略模糊已经越来越不模糊了。中共外交部23号晚上开始发飙，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和外交部长王毅此前的言论一唱一和。王毅22号指责美国炮制印太战略是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美国要改变中国周边环境，目的就是企图围堵中共。汪文斌就在23号记者会声称，中共没有退让的余地了，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共的决心和能力，警告或会采取坚决行动来维护自身和其安全利益，并一如既往绑架国人，要美国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的对立面。而拜登就表示，美国支持一中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共有这个能力，有权限进入并使用武力接管台湾。拜登还说，要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领导地位，美国全方位步步紧逼，打击中共的各种企图，中方疲于招架。时评人士杨威分析，美国正运用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地位重新夺回印太经济的强势领导地位，很可能令中共再无力挑战美国，更加无能力争霸和统治世界。美国并未失去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只是遭遇了中共不自量力的公开挑战，国际规则正面临被打破，虽然中共亦无法取胜，但可能造成的破坏性更大。一个排除了中共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正试图尽快降低这一风险。中南海所在地北京，因为官方害怕疫情，对石景山区从23号到28号暂时实施为期6日的封闭管理。至此，北京16个行政区中的至少9个，包括海淀、朝阳、丰台、通州等，都实施了等同封城的措施。这个是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北京眼镜城、中国医学院肿瘤医院全部关闭了。从网友绘制的北京疫情地图看，北京城区除了核心区外，其他全市一片红色。朝阳区居民透露，北京实行一刀切的政策。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小区检测都是阴性的，竟然亦被封控。他们十里店一个叫李海荣居住的小区根本就没有阳性，连他隔离的小区亦都没有，竟然亦被封控20多日，前两日先被解除。北京房山岩村镇一名姓王的女居民话俾自由亚洲知，当地疫情并不严重，但封控措施就异常严厉，苦了那些患病在身急于求医的居民。而家每家每户门口装了出门报警器，都出不到去，出去亦都冇交通工具。佢屋企前边南北通道有2-3里地，两里路就设咗4个岗哨。佢慨叹：你走去边？ 北京23号通报了病例，新增的94例感染者中，丰台区41例，海淀区24例，房山区14例，东城区7例，昌平区3例，西城区亦发现了2例病例。但视频人士李牧阳表示，他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况，就是官方对西城的2例病例通报很模糊。一般通报都会有病例的公司和居住地，如果工作敏感不写公司，但至少居住地亦是写的。但是西城这两个病例当局的通报中什么都没有，所以有网友认为看起来又有难言之隐。有北京网友爆料，西城区的两例病例居住地是在铜井大院10号，并特别指出铜井大院在南海对面，应该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住的地方。李牧阳说，从地图看铜井大院的位置和中南海的南海就是一街之隔，正对着新华门。它的东面就是江泽民专为宋祖英兴建的坟包国家大剧院，再往东就是人民大会堂，与故宫、天安门广场等都是零距离，能够住在这个地方的自然不会是一般人。它分析，铜井大院有人感染了，会不会是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呢？病毒能够攻入这种地方，说明北京的严厉封控措施没有封住病毒，病毒至少已经攻到中共老巢的家门口。从当局各方面讳莫如深来判断，感染者很可能身份敏感。假如这两例病例的人在中南海工作，假如中共最高层甚至中共第一把手感染了 Omicron， 这样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病毒会不会在中南海内已经传开了呢？换句话说，在中南海居住办公的那些中共首脑，现在每个人的身边都可能有病毒在这里飞散传播了。在目前世界面对能源危机中，中共正借助伊朗加强对中东石油要道的控制，企图在危机中抢占主导地位。中共仲乘人之危，通过经济手段来影响地处霍尔木兹海峡咽喉要道的亚曼，实现其在中东的能源战略。波斯湾及其出口处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至少三分之一石油运输的必经之路，伊朗的海岸线独占这两个地方的北岸，而南岸主要是亚曼和阿联酋，而且亚曼占据了这个咽喉要道的顶点地方。阿联酋新总统一上任就表态伊朗是海湾的威胁，亚曼就成了伊朗在中东扩大影响力的目标。伊朗媒体5月21号报道，伊朗总统莱希和伊朗商贸代表团都先后访问亚曼，拉近关系。莱希计划与亚曼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包括敲定两国之间的天然气管道连接，将使伊朗对亚曼的天然气出口大幅增加。财经记者、畅销书作家西蒙·沃德金斯分析认为，伊朗希望通过达成天然气出口交易，将亚曼等中东国家或邻国如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与其控制的区域电网联系起来，以增强其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而伊朗背后有中共的支持力量。沃德金斯认为，中共已经通过与伊朗的关系有效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中伊两国2019年达成的价值4000亿美元协议，不单止令中共可以换取伊朗的石油供应，还会加强中共对伊朗的影响力，同时削弱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除了通过伊朗在中东运作，中共同时对亚曼落手。在亚曼政府财政逐年恶化时期，中共乘机在2018年与亚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同年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0年6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亚曼的主权信用评级在投机级中进一步下调至 BA3。 现在亚曼已经成了中共一带一路的关键海陆物流节点。俄乌战引发的俄罗斯境内的反战声浪越来越大，不单止民众上街抗议，俄罗斯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资深外交官邦达列夫亦传出公开宣布辞职。41岁的邦达列夫2019年担任俄罗斯驻日内瓦代表团顾问，他23号在领英网页以英文发布公开信，表示他如同平日早上一样前往代表团 递交请辞然后离去，并提到他几年前就开始有这个念头，直到目睹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先下定决心这样做。邦达列夫透露，他曾经向代表团高层官员多次表达对俄乌战事感到忧心，但他们要他收声，以免招致后果。他宣布辞职时写道，他担任了20年外交官，外交部成了我的家和家人，但他现在无法共同承担血腥、愚蠢和绝对无必要的耻辱。他还说，抨击普京及克里姆林宫高层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不单止对乌克兰人民来讲是罪行，亦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和国家走向繁荣自由社会的希望。外媒指出，这个是俄罗斯官员罕有地因乌克兰战事而采取的政治辞职行为。邦达列夫可能是第一个因俄乌战争正式宣布辞职的俄罗斯外交官，目前俄罗斯外交部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传俄乌战争开始之后，已经有多名俄罗斯外交官辞职，但相关姓名从未曝光。另外，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声称，鉴于俄罗斯入侵行动中对平民采取行动的证据，安排和俄方的任何会谈变得越来越困难。他唯一愿意会见并讨论如何结束战争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结束战争谈判在没有普京的情况下进行，根本无法有定论。同时，泽连斯基一方面呼吁各国对俄罗斯制裁加大力度，一方面希望各国积极参与乌克兰工程规模庞大的战后重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近日透露讯息，我们的宇宙正发生一些奇怪的事，它的膨胀速度远远超出预期。科学界一直在研究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新数据，新的研究分析了来自该著名太空望远镜30年的数据，对宇宙膨胀的速度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估计。他们说，与同预期相比，膨胀率已经变得快很多。对宇宙如何膨胀以及膨胀速度的研究始于1920年，当时著名天文学家艾德温·哈勃和乔治·勒梅特的测量结果表明，我们自身之外的星系并非是静止的。 NASA 一篇博文解释，事实上这些星系正在远离我们。哈勃曾经补充说，这些星系正以一种不均匀的不断增加的速度移动，一个星系离地球越来越远，它的移动速度就越快。之后，科学家一直试图理解这一现象，并测量这一膨胀速度，但是现在有了来自哈勃的数据，似乎上述膨胀比模型预测还要快。观察结果还显示，其他星系正加快速度远离我们的银河系，但是科学家还无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个仍然是个谜，所以目前他们只能够说有一些奇怪的事在这发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